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大家好，我是胡远站铁路客运员曹金宝，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整。作为一名交通人，我在祖国最早迎来太阳的地方华夏东极抚远站提醒您，不要携带危险品进站上车。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满山红叶似彩霞。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周云鹏。行车在路上，提醒您高速出行时如果遇到突发情况，要轻点刹车，降低车速，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西沙群岛我们来啦！
中国交通广播西沙群岛旅游团2025年又出发了。
端午加六一，双节相逢，在西沙群岛过端午，在南海之梦游轮过儿童节，
不一样的节日体验，大人孩子都快乐。哇，5月28号到6月2号，6天5晚自驾加游轮，
登西沙群岛3座岛屿，在岛上打沙滩排球，参加庄严的升旗仪式，自驾环海南旅游公路，去向往的生活同款打卡地。
等等，我拍张照，真漂亮。
高端纯玩团，自驾游租车安排，游轮船舱升级，住开元度假村海上城堡酒店。
赶快搜索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西沙群岛报名抢位吧，思想小团名额有限哦。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这么美丽的日出，你看不见，多可惜呀！
也许“美丽”这个词的意思，你也不理解。
我是一个盲人，的确，从未见过你眼中的五光十色，但我并不觉得可惜。我唯一觉得可惜的是，哎呦！同情我的人太多，而为我着想的人太少。如果你想帮助我，就请为我创造一个友好便利的环境。对我来说，最美丽的就是友善和热情的心灵。
为什么读书？我最喜欢这句话了，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问少年心事，眼底未明水，胸中黄河月。我好喜欢燕园琴这句歌词。
鲁迅先生说，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不必听自暴自弃者流的话。
我会永远记住习主席的嘱托，立鸿鹄志，做奋斗者。我们年轻人朝气蓬勃，好像早上8、9点的太阳。
奋斗吧青年，这是对青春最高的礼赞。
量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来关注一组交通快讯。中铁23局沅西高速项目横坑1号桥顺利架通。5月8日，随着最后一片预制梯梁缓缓落下，由中铁23局集团有限公司承建的沅西高速项目横坑1号桥顺利架通。项目建设者们以奋斗的姿态诠释劳动之美，为项目建设按下了加速键。横坑一号桥全长457米，是沅西高速项目的重要控制性工程之一。该桥采用 PC 连续梯梁、PC 连续钢架梯梁结构，共有预制梯梁150片。现场负责人表示，横坑一号桥的架通是全体建设者默默坚守和无私奉献的成果，尤其是五一假期期间，为抢抓有利天气条件，大家争分夺秒，加班加点地完成既定工程目标。下一步，中铁23局沅西高速项目全体人员将继续保持昂扬斗志，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推进后续工程建设，确保项目早日建成通车，为区域经济发展贡献力量。
早安假日，现在继续。
的茶楼人影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这江山风雨岁月山河，刀光剑影没了多少时间穿梭，且看他口若悬河，衣上有风尘，却原来是一位江湖说书人，那天山女子独守孤城，也只是为了曾经的那一个人，那昆仑痴儿一情难分，谁曾想这一曲再不相逢，
这江山风雨岁月山河，侠骨柔肠醉了多少时间坎坷，本就是浮萍游子漂泊本无根，萍水相逢浪迹天涯君莫问，那江山如画各走一程，也哭尽了人间的多少苍生，那美女多娇爱看英雄，道尽了江湖的血雨腥风，
城中楼阁几经风霜，天涯游子一梦荒凉，神鬼之意荒唐一场，谈笑一段半生疏狂，江山一儿老妈几度斑驳，痴儿侠女奈何情多，酒剑随马他乡一客，白衣不见桃花如昨。
哎呦，嘛时候是金门第一呢？干嘛呀？哎呀，到底干嘛？这猴卖吗？我跟你说啊，这猴不卖。在座的看官莫想太多，书中故事是时间蹉跎，个人心中他自有评说，听完这段你一笑而过，
城中楼阁几经风霜，天涯游子一梦荒凉，神鬼之意啊荒唐一场，谈笑一段半生疏狂，江山风雨岁月山河，人世苦短又有几人看破，大梦一场也只是戏中一过，欲知后事如何且听我下回分说。
北京时间7:09，欢迎各位友友们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假日文旅版。今天在节目之中为大家服务的是韩磊，我们经常在这个时段里边要说呢，说说生活里的文化，聊聊文化中的生活。欢迎各位友友们加入到我们的社群之中，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左下角，哎，有一个进小班，点击进小班，弹出一个对话框，选择卡友之家，然后一张二维码加上韩磊小助理，小助理跟您 请安问好，再给您生成一张动态入群二维码，即可加入到我们的社群之中。也欢迎大家在云听的 APP 端搜索早安假日，千山万水只为你，卡友之家等节目收听节目回放，下载云听 APP 端还可以收听收看更多精彩节目内容。偏偏真不懂，迟暮小少年说，磊哥今天视频开启了吗？当然妥妥的啊，今天视频已然开启了，所以大家可以收听收看周末版的早安假日。大磊子锅说呢，磊哥磊哥好，我是大磊子哥啊，我在无锡打卡了，向友友们问一声早上好啊。大石榴说呢，今天这个日子不一般呢，是全国助残日。哎，确实到了每年五月第三个星期天啊，有这样的一个主题日啊。这个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设立的宣传活动日啊，也是由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倡导设立的，叫全国助残日。2025年全国助残日的活动主题是弘扬自强与助残精神，凝聚团结奋进力量。其实关于相应的这样的主题日，比如说像全国助残日的设立，意义还是非常深远的，不仅提高了全社会对于残障人士的认知，同时呢也宣传残障人士的合法权益，凝聚社会关爱，推动残疾人事业的发展，促进社会的包容和平等。另外今天呢，2025年的5月18日，哎，5月18日呢还是国际博物馆日。这个呢是由国际博物馆协会在1977年的时候创立并且发起的。2025年国际博物馆日的主题叫做快速变化社会中的博物馆未来。全国各地其实有很多朋友特别喜欢去博物馆，哎，喜欢去博物馆打卡签到，喜欢的在博物馆呢啊流连学习，是吧？其实对于这样的一些主题日的话呢，我们也是能够理解啊，那也是进一步的统一博物馆的创造的愿景和努力，同时引起呢世界公众对于博物馆活动的关注，是吧？尤其是在地球之上，各个文明之间，各个国家之间，博物馆呢是文化之间的一种增进交流，互相了解，各国人民互相合作理解和平的一种重要的手段啊。相当于解决了哲学上的终极问题，哎，就是我是谁，我从哪来到哪里去，是吧？怎么办呢？有的时候啊，这个答案就在于博物馆之间，在于历史之中啊。不开亲爱突然刁难，偏偏真不断，你还乱。还有朋友呢在我们的群里边签到的打卡的啊，也有朋友在问呢，说磊哥，你上个礼拜那故事还没讲完呢，今天是不是得把这故事得圆完呢，给大家讲完这个故事呢？到了近一段时间的话呢，我们在星期天的早安假日呢，从8:30到9:00呢，由我们小主播做客节目之中啊，所以咱们的节目的时间呢是从7:00开始到8:30。在上周啊，我开了一个故事头啊，叫做啊《祸道连环记》。哎，其实就怎么讲呢，讲的是在明朝的时候，嘉靖年间，哎，发生了这么一起捡路杀人之案，抢东西啊。所以朋友们啊，念念不忘想这个故事，说怎么发展的，怎么回事呢，是吧？有的朋友呢可能今天是从头再听这个节目啊，三言两语我先把这故事的前情要义啊给大家介绍一下，然后咱们书接上回，接着上一次讲的那个扣咱们往下捋啊。亲爱突然刁难，偏偏剪不断，你还乱，那注定的牵绊，做不成顶天立地大英雄，只要打不过就躺下不动，是中学不会令你沉默操纵，只求逍遥轻松，挣脱命运牢笼，你别动那万事不
我是北京西站派出所民警杨卫。我们提醒您，出行时请您携带好有效身份证件，提前到达车站，有序进站乘车。请您遵守车站的各项规定，不要携带危险品或违禁品进站乘车。要保管好自己的行李物品，不要让行李脱离自己的视线，避免丢失。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气象信息。
出行天气早知道，各位好，我是中国天气的气象主播景瑞。今天是5月18号星期日，今后3-5天啊，西北地区到黄淮等地暖极控场，主打晴朗升温天气。那由此啊，今年北方首场高温过程将开启，特别呢是19到22号，高温范围大，强度强，包括宁夏中北部、陕西中北部、山西中南部、山东中南部、河南以及湖北北部等地将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那么其中陕西关中、山西南部、山东西部、河南中北部等地日最高气温可达37到40度，局地更可超过40度。那么尤其是陕西啊，是此次高温最为集中的地区，高温持续时间最长，可达3到4天。我们展望一下后期呢，预计22号晚上开始，陕西、河南等地将出现降雨，那么使得高温消解，气象干旱也将得到缓和。天气说到这儿，再会。
中国出行，一起来关注本周末的出行信息。各位好，我是中国出行的主播施然。本周末部分地区将开启马拉松赛事，分别有2025中国田径协会10公里精英赛北京门头沟站、2025宁夏银川马拉松赛、2025澜沧江湄公河合作大理马拉松赛等。届时呢，部分路段将采取临时封闭的管制措施，提醒大家提前规划好出行路线。在未来几天，全国的气温整体偏高，19号到20号高温范围扩大，强度增强，陕西关中和河南将成为高温的核心区，最高气温将接近甚至超过40摄氏度，暖热程度同期少见。民航方面需要关注到，14号到18号西南地区的东南部、中南地区的中部和南部、 华东地区的中南部受切变线的持续影响，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伴短时雷暴大风天气。受影响的主要机场有贵阳、重庆、昆明、长沙、南宁、桂林、广州、深圳、南昌、杭州、南京、上海虹桥、上海浦东。此外呢，海南岛午后多热力对流，受影响的主要机场有海口和三亚。今年华南的前汛期已于4月25号开启，较常年平均偏晚了15天，但这并不意味着降水将减少。随着暖湿气流的增强，与南下冷空气对峙，更容易激发强降雨天气。集中降雨带来的积极影响是五月下旬广西气象干旱将逐步解除，但是旱涝急转容易引发山洪和地质灾害。提醒大家出行前需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预警，特别是驾车出行前需要检查好车辆的轮胎、刹车等部件，确保行车安全。中国出行与您一路相伴。
早安，假日做你的周末出行指南，现在就出发吧。
欢迎各位友友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假日，说说生活里的文化，聊聊文化中的生活。与今天咱们书接上回，把之前那个抓贼连环计这小故事得给他讲完了。三言两语找一找前情回要啊，上回书的故事呢，其实说的是明朝嘉靖年间，哎，地点发生在呢南直隶凤阳府外10里左右的路上，人物呢啊有这么父子俩，老爹叫赵长寿，哎，其实说到老爹年纪也不大，40来岁，古人呢结婚早生孩子早，40多岁这边就有一个大小子，20多岁的大小子了。那儿子叫赵奎，爷儿俩呢是一前一后带着这么一个小驴儿啊，准备呢回到自己的家乡啊去进行啊祭祖。原因是什么呢？原因呢是因为这老爹啊从百户升为了副千户。哎，这个一次升官以后呢，百户千户呢都属于在部队里的军职。啊，所以这两个人呢也都相当于是啊有这样的一个部队的背景啊，军队的背景。事情发生在南直隶10里左右的一个位置上，俩人因为在路上有点嘚瑟啊，回家祭祖嘛，带了不少的银两，被歹人发现，10来个强盗打劫过程之中呢杀死了赵长寿。儿子赵奎一看这么个情况，拔腿就跑，等他再往回来找的时候，老爹已然死在乱刀之下，同时呢带的这点盘缠都被人抢走了。万般无奈计，只能呢去凤阳府告状。哎，凤阳府这边知府呢是刘安刘大人。刘大人一看这么个情况，那咱就得给他破案呢。但是呢一想，茫茫人海何处去找这盗贼呢，心头伸出一计啊，故意就对这个赵奎说，你这后生太可恶了啊，太可恶了，那你们父子二人在路上走，纵然有匪徒抢你们的东西，哎，你们也得跟他搏斗搏斗啊，对不对？哎，也不过是一二人而已，你说10几个人你看清楚了吗？再说了，你爹跟歹徒搏斗，你自己撒丫子跑，你还有个为人子的样子吗？是吧，我看你纯粹就在这诬告呢，来把他抓起来啊，收入大牢。就把这赵奎给抓起来了。赵奎被抓之后啊，刘大人就想了个方法，说我怎么地把这些盗贼给他抓着了呢，就放出了一个这样的告示，说呀，从咱们这儿路过了一个那赵氏父子，其中这儿子叫赵奎啊。赵奎说呢，咱们这儿出强盗了啊，给我弄了个大名单。现在呢，凡是在名单上有名的人，自己来申辩。只要你敢来申辩，你就问心无愧。哎，我不仅免你的罪过，同时还要给你奖赏。你要说不来是吧？你榜上有名你不来，说明你做贼心虚。哎，到时候呢，我让差役把你活捉回来， 新账老账一块算。那位说，这个告示有用吗？啊，真是。其中呢，在这个凤阳附近有这么一位，哎，此人叫做项金，哎，项羽的项，黄金的金。项金呢，平时啊就属于一个乡间的无赖啊，就二流子。哎，这次呢，他一看，哎，老爷说了，这赵奎把这名单都弄出来了，那、书中暗表，去抢劫杀人的正有此人。哎，项金也属于这伙人里头的。哎呀，思来想后，他就想了，那我就去吧。那、我就说我跟平时这些街坊邻居啊，跟我们这个当地的主管啊有意见。哎，当地的主管就是地方里长啊。所以啊，他们把我的名字弄名单上了。我知道，我现在找大老爷来陈述一番，以免遭他们的陷害啊。三天一过去，前前后后十多个人都来陈述啊。大老爷，我们冤枉啊，名单上有我的名，我跟他们闹矛盾，他们故意写我的啊。刘知府一看这个情况，心中很高兴啊，想这不就是我想要的节奏吗？对吧？前来陈述的人，那是因为他心中有鬼，他才来的啊。那在这个名单里边，赶来的这些人里边，其中必然有真正的抢劫罪犯。那我们现在呢，捉贼要见赃，要找到那些赃物，把这些真正的罪犯绳之以法。所以思来想去，刘知府又想出了第三计。哎，为什么叫连环计呢？是吧？刘知府让人呢，就把这个赵奎秘密的带到自己的府中。哎呀，赵奎以后来了以后就说，大人呐，小人情实的冤枉啊，你看我爹都让人弄死了，我们前脚人抢了，您还把我抓起来啊。刘知府说，行了，你别说了啊，你这个情况我知道啊，现在呢我要跟你交代一番，你要用心记牢。刘知府呢就跟着赵奎啊就说了，说当前这个情况有十多个人前来陈述了啊，你现在要做的事情，明天你和这些人对质啊，但是呢你只要求啊追回被抢劫的财物，明白吗？千万不要提及这些人劫杀你父亲的事情，哎，别提这个事儿，你就说钱被抢了，别说你爹死了，明白吗？那到时候本府自有办法。赵奎连连答应啊，大人放心吧啊，小的就说他们把我们的钱劫走了啊，我爹被杀之事我绝口不提。第二天，刘知府升堂，跟前来陈述的人都叫于大堂之上。那这些人一个一个的站在台上呢，就要跟这个赵奎啊当面对质。刘知府就先让赵奎来指认，说赵奎啊，你看看下边这些人有没有抢劫你们父子的强盗。这个赵奎向上施礼说，大人啊，回大人，当时天色已晚啊，是黑天半夜，小人怎么能看得清面孔呢？哎，小人此前呢随父亲进京，想要谋求啊印玺，弄得一官半职啊，现如今呢，小人啊三年之内不能再前往京城了，因为父亲已死啊。但是这个小的现在呢，孤身无依，又无钱度日，很难回到家乡，所以恳请大老爷，像这些人呢追要我们的盘缠，只要我能回到家乡，他们给我点钱，把钱还给我，这就是老大人天大恩典了。老大人纵然可以捉拿真正的盗贼，把他们绳之以法，但是小人现在当务之急要回到家乡啊，在这儿要是等老大人破案，还不知道得等到什么时候啊，所以啊，我这儿就不追究了，也不想让这个老大人找出真正的盗贼了，我只要追回一些盘缠就行了，是吧？这就是我的要求，我的诉求。听完赵奎的陈述，刘知府就对堂下站的这人说了啊，你们这些人啊能站在这儿啊，知道为什么吗？你们都是地方里长、甲长报上来的真贼。哎，明白吗？ 你们相当于是犯罪嫌疑人。现如今，赵奎情实可怜。
限行提示：今天是周末，没有尾号限行。
中国交通广播高口碑旅行团西沙群岛再出发，
西沙到底有多美？
数据显示，全球仅0.001%的人去过，且上岛必须要跟团。
过去一年，交通广播出发两次，带大家登陆西沙三座岛屿，看透明玻璃海，参加庄严的升旗仪式。
今年我们在西沙群岛过端午节，在巨型游轮过儿童节。5月28号到6月2号，告别常规旅行，跨越山海，双节奇遇。
私家小团分批次游玩，五星服务，全程省心省力。报名搜索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西沙群岛”报名抢位吧。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垃圾遍地扔。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饮料瓶子飘我家。
南朝484，多少楼台
都刻着到此一游。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我全摘走。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都市，一个被众人追逐着的生活主题公园，隐秘地发散着无形魅力。匆匆的人群，过往着充满流行色彩的行色背影。主张你的个性路径，驾驶早间的轻松心情，不去在意上班途中的拥堵烦闷，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Here is China Traffic Radio.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假日，现在继续。
说说生活里的文化，聊聊文化中的生活。欢迎各位友友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假日文旅版。今天咱们继续啊，来讲述这个发生在大明嘉靖年间的这个抢劫杀人案件啊。此刻在节目之中为大家服务的是韩磊。赵奎按照刘大人的吩咐啊，表明自己的态度， 对吧？咱们现在讲，你要办案子，你得有诉求啊。诉求是什么呢？就是杀人这个事儿呢，我现在先不追究了。原因什么呢？是没那个成本了，对吧？老爹已然死了，哎，那我呢，现在就是要钱，你得给我把这个盘缠找出来以后，我好回家进行丁忧，安排这些身后事，是吧？所以大老爷，您这个案子在这慢慢破，我呢就先走，是吧？现在呢有这么一个现实的一个问题，具体的这么一个情况，是吧？相当于赵奎把自己的这个诉求说清楚了。那刘知府呢就得对这些人提他们的这个相应情况了，说你看现在的情况是这样的，你们能来那是因为你们榜上有名，对不对？里长啊，甲长啊，啊，跟这个相应的我们那个大数据啊，把你们都摸排出来了。赵奎情史可怜，哎，你们现在怎么也是深涉其中了，对不对？不管是不是你，是不是真案，是不是你们这真干的，你们要不然这样吧，哎，怎么也是来了，来了就是缘分，每个人出二两银子给赵奎，让他回家，行不行啊？刘大人给定了个调，让大家出银子。一听要出银子，大部分人都反对，那肯定啊，是吧？我这没来由的，就是平时我可能跟他们不太团结，他们把我名字报上，我来就得出钱，那凭什么呀？是吧，大老爷，是吧？这我们这钱也不是大风刮的，而且要二两银子，我们也没这么多钱呢。是啊，你他们来这儿是倒霉碰上事儿了，以后我们也不能跟着倒霉给他买单呢。所有的人都不同意，哎，大部分人都反对，只有向金在这儿开始做工作，行啦，哥几个别吵吵啦，别吵吵啦，咱们呀出点钱吧，破财免灾，对不对？哎，你想想，大老爷不容易啊，弄这么个案子，你看看这确实这赵氏父子也挺可怜的啊，咱们出点钱拉倒了，对不对？该干什么干什么去了，何必呢？大老爷过两天天天找你来配合案情，你受得了吗？对不对？你得懂事儿的啊，替老爷分忧啊。向金在这儿呢，说说劝劝的，最后呢，大多数人又同意了，说那就给吧，啊，一人二两。于是呢，刘知府就让众人去兑银子，哎，同时的话呢，让手下的这些衙吏们，哎，带着他们去兑，啊，盯着兑，啊，一群人没办法，叫官差押着去找银子，一直到午后，所有的人把银子都凑齐了，交到府衙。银子收上来以后，每个人谁的银子谁出的给他登记清楚了，刘知府开始让赵奎辨认银两，果然啊，要找一找看看其中有没有他们被抢走的银子。赵奎仔细辨认，发现其中有二两银子真的是他们家的银子。那位说了，那怎么就是他们家银子了？他叫了银子，那银子答应了吗？对吧？小时候咱们经常说，这钱是你的吗？啊，是我的。那你要叫这钱答应吗？啊，赵奎叫这个银子，这银子不答应。但是这个银子上面有他用小刀刻的暗记，哎，有这么小记号，不太起眼儿，但是这个又能看分辨出来。一查，说吧，看吧，这二两银子是谁的？是吧？果然是向金的。啊，既然向金能够把赃银拿出来，刘知府心里有底了，又想出了第四计。刘知府把向金叫来，说了：“你现在啊，面前的路啊，就这么一条啊。你现在爆出你的同伙来，让他们每人出二两银子，这个事儿啊，就不再追究了。”啊，你看人家苦主说了，这事主说了，要钱回去赶紧办事儿啊！案子现在人家这个杀父之仇不着急报了，因为知道也不好找人。哎呀，咱们打开天窗说亮话吧，大老爷我也很忙啊，没那么多功夫弄这事儿。你赶紧让你这伙人一人出二两银子，这事儿咱算了了，行不行啊？你要说把我弄急了啊，我一生气，你就很危险。向金听到这儿，他想了想，他觉得，哎呀，这就出点银子的事儿吧，对吧？你看人家那赵奎都说了，不追究这杀他爹的事儿了啊，哎，抢劫杀人这事儿的不追究了，就是把钱找回来，是吧？而且也不多，每人出二两银子就行。 那行吧，那大老爷有这么几个人，汤汤汤汤汤汤汤，这向金呢就交代了十多个人。啊，刘知府一看说行，是这十多个人都有是吧？啊，向金说回老爷确实就这十多个人，来吧，把这十多个人全给我抓回来。抓回来以后，个个严刑拷打。人心似铁，王法如炉。哎，这番大刑一遭，这些人都交代了我们抢劫银两的事实。哎，是怎么回事？怎么回事？都有谁？都有谁啊？谁当时是负责什么？谁负责什么？我分了多少？哎，中间怎么回事？证据链一闭合，向金到这个时候才发现，哎呀，我是不是上当了？好像我中了他的计了。但到这个时候为时已晚，刘知府立刻派人说吧，去抄向金的家，查出他们抢劫赵氏父子的银子。一查呢，虽然仅仅是十之六七是吧，中间有这么几成，但是有这些银子就已经证明这些人参与了抢劫，而且还有人命。现在人找到了，犯罪嫌疑人找到了，赃银找到了，对吧？被抢的银子找到了，然后基本的证据链形成了，现在就是继续施压。哎，在这个年代的时候，明朝的时候，这个施压怎么来呢？把这些人分成小组，哎，分别进行大刑逼供、刑讯，哎，那一个个，哎，打的是哎呦连连。只有出来的气儿，没有进去的气儿啊！收拾的一个个老老实实的，这个案情啊，慢慢的始末缘由就弄了个基本清楚。事情是这样的啊，赵氏父子从本卫所出来以后，牵着两头驴，哎，但是呢，这个父子俩呀，在这个卫所里边已然是享受惯了，平时的时候啊，还有这个勤务兵给伺候着，生活呀也挺滋润的。这次他俩出来啊，想回老家，那咱们穷家富路，路上得多带点啊，携带的银两不少，路上又讲排场，好酒好菜，哎，好宾馆，结果被人盯上了。这个向金呢是一个惯偷，这个惯偷他是有专业技术的，他打眼一看就知道赵氏父子这带着这个包裹很沉呐，证明他里边哎有硬货。于是呢就跟着他们，哎，准备找机会动手，叫伺机下手。可是呢一看这个赵长寿啊龙行虎步，你的步伐跟一般人都不一样，说明他有武功基础啊。再看旁边这个大小伙啊，赵奎啊，哎，看这个行李又非常的严密，到哪儿一住呢，这父子俩开单间，有钱呀，是吧？不住那大通铺，住单间，哎，不好下手。这个事儿啊，到这种程度上，向金估量了一下，想盗窃的方式得这个钱，弄不了，对吧？你偷不好偷啊！哎呀，那他们到底要干什么呢？前前后后又收集了一下情报，打探好赵氏父子下一站要去凤阳府，那好办了，是吧？凤阳府这沿途之上咱有熟人啊，向金呢就找到了自己这些狐朋狗友们，哎，图谋在路上进行打劫，武装抢劫。本来呢在离凤阳府30里外有一个乡村小客栈，哎，平时啊这个住宿的人很少啊，向金啊就算计这个赵氏父子啊，99得在这儿住下，对吧？你看，这就是前后这个行走的节点，90%概率得住在这个客栈里，咱们就埋伏在这儿。所以事先呢，他们这个打劫小分队呢，就埋伏在这儿了。但是人算不如天算，是吧？赵氏父子到了这个小客栈以后一看，哎呀，条件太差了，极其简陋。赵氏父子又享福享惯了，不愿住这儿，继续赶路，是吧？向金一看说行了，人家没住，咱们在这儿设的埋伏圈没发挥作用，掐指一算说了行，就他俩这个步伐 他们这个行走的速度，天黑之前赶不到凤阳府了，咱们就在前面动手打劫。于是呢，定的地方就是离凤阳府十里松树岭，下手抢劫。
大家好，我是天津西站派出所民警周永吉。我们提醒您，乘坐火车出行，携带行李物品要尽量化零为整，钱包、手机等贵重物品妥善保管。进站安检，乘降车时谨防遗失遗落，耽误行程。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EFFORT 努力。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爸爸，你晒黑了，
悠着点儿。别着急啊！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我庄严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听到声音，救死扶伤；听到呼喊，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我是一只导盲犬，今天是我第一次工作，好紧张。天气真好，主人很依赖我，我们一起乘电梯过马路去商场。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天主人对我没那么好了。好几次我们排队等车，车来了他却不让我上，想不通。
这怎么还把狗带上公交车了？
就是啊，下去下去。
最近工作越来越辛苦了，每次主人坐公交地铁，我还得自己跑回家。唉，想不通，是我哪里做错了吗？我是性格温顺的导盲犬，我是盲人的眼睛，请对我的工作多些包容。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China Traffic Radio，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交通广播早安假日。
欢迎各位友友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假日。于此刻啊，说说生活里的文化，聊聊文化中的生活。当前在节目之中陪伴各位的是韩磊。我们在今天的话呢，特别开启了视频直播啊，欢迎大家呢在我们的视频端也可以点赞签到啊。小六说呢，刚才磊哥让点赞，我点跑了，点到别人家去了，赶紧找到我们自己的视频，接着点起来啊。刚才听到了里边的人物叫赵长寿，这名字好听。这赵长寿飞来横祸啊，就被歹人给乱刀砍死了，是吧？像有时候这个名字呀，只能说是美好的祝愿，你知道？还有朋友说呢，这个你们那个直播视频在哪儿找呢？找的方式呢是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点开以后。有一个直播中，哎，点这直播中就弹出呢，是我们这个当前的视频端的画面啊、哎。书接上回，上回书说到呢，向金一算，这爷儿俩呀只能往前走，哎，往前走的话呢，他们赶不到凤阳府，咱们就在离凤阳府十里地方有一片松树林，人烟稀少，咱们在这儿埋伏，等着他。前赶后凑， 赵氏父子赶到这儿了，天色已暗。哎，向金等十多个人一看，来了来了，行了，咱们杀将出去。十多个人从树林里边闪身而出，上前抢驴的抢驴啊，然后准备夺钱的夺钱啊，赶人的赶人。其实啊，原本想的是不杀人，对吧？这个事儿咱尽量不杀人，抢点钱得了。但是没想到的是呢，赵长寿啊，人在行伍之间，哎，又有些功夫傍身，所以就凭借自己的武功啊，擦啷啷啷啷，拔出自己的佩刀啊，跟向京等人对峙起来。哎呀，说这些人一看，那真的是如狼似虎呀。说你这抢一点钱是给你面子，你还拿刀要砍我们，这还得了啊？那我们必须得跟你来点硬的啊！所以一拥而上，刀枪棍棒齐下。嗯，好汉架不住人多。哎，赵长寿虽然说有一定的功夫，但是毕竟一个人对十几个人，以一敌十，他又不是叶问，是吧？叶问上了，我要打十个。叶问咏春啊，是这么说的，但是演电影的，真实情况要真打起来的话呢，那很难占得便宜，再加上都有兵器，是吧？兵器这个事情，刀枪无眼，棍棒无情，这就赵长寿，哎，一个不小心被人打翻在地啊。这边丁刚乱打，向金又上去给补了一刀，结果了赵长寿的性命。赵奎是个小伙，胆小，一看，哎呀，这是强人打劫呀，抬腿就跑，是吧？那会儿也不顾自己这父亲的死活了。那咱们讲吧，这种状态吧，他显然不是什么孝子啊，也不是仗义儿郎，但是从某种意义上讲啊，能逃一条命，那是一条命，总比爷儿俩都死在这儿强，对不对？啊，虽然说这个事情得两头说，但是咱们从这个保全生命的角度上讲，明显看这个事儿他没有任何的希望，是吧？跟他爹俩人都交代在这儿，也就都交代这儿了。等到风平浪静，他又回到现场以后，哎，他不知道什么人打劫的，就把这事儿呢告状告到刘知府这儿了。刘知府其实对于这个事情啊，他可受理也可不受理啊。原因是什么呢？原因这是凤阳的边界之处，对吧？那但是呢，一想，这块是皇上的龙兴之地呀，难直立呀，是吧？不能出现强盗，好说不好听。哎，于是呢，连射连环计，把向京等人查住了。现在呢，他又把这个银子啊，就还给了赵奎，说这个银子咱起货了，是吧？除了他们花了一部分以外，绝大多数都给你找回来了。但这事儿能完吗？哎。刘知府心中又生出了第五计，哎，第五计，他就暗示这赵奎啊，说现在啊，咱们人赃并获了，你可以追究杀父之仇了啊。这个赵奎，哎，当然也就明白了呀，毕竟是杀父之仇啊。说，感谢大老爷断给我银子啊，虽然不是全部的啊，却可以不再追究了。钱这事儿就了了，就这样了。但是父亲被杀，大仇未报，也不是为人子所为，恳请大老爷将真正的杀人凶手是正法，以告慰亡父在天之灵，生者甘心。哎，意思说那事儿没完，我爹叫他们弄死了，大老爷得给我做主。这个刘知府啊，故作沉思，哎，说你先前说追回被抢的东西是吧，本府已经给你追回大部分了，哎，你应该心满意足了。现在啊，你又要求本府把杀人真凶给正法了，哎，说实在的啊，如果按照强盗罪来问罪的话，那强盗应该不分首从皆斩，哎，那要是这样的话呢，那你这十几个人都得杀了啊，这个是未免太过分了。那现在咱们这么着啊，你作为事主，老爷跟你商量商量，咱们把这个向金问斩如何？他相当于是这个案子的罪魁祸首啊！哎，书中暗表，刘知府为什么要这样说？其实这是刘知府想到的第六计啊。 往那引着他呢，相当于呢是给这个赵奎啊来了一条道，我给你往这道上领你。这赵奎啊，咱们讲虽然是个毛头小伙子，但是也有眉眼高低，对吧？毕竟呢在家里边呢也是在官面上行走的，在部队上行走的。赵奎就说，哎呀，咱们这个法律如果规定就是将首犯问斩，那就依大老爷的裁断，要是这法律讲不从首从皆斩，大老爷就不能够这样的裁断了啊！这样的话呢是违背法律的行为啊！就算大老爷有好生之德，这上司也不会放过您的，要是朝廷追究起责任来，大老爷那有失出之罪，就是渎职啊！那小的呢也有故纵之罪。这句话其实说的什么意思呢？因为啊，刘知府其实想把这个事儿彻底给他解决了，对吧？但是呢，这个事儿他不能说，得让赵奎说，原因就在大明律上。大明律里边有要求啊，规定呢，凡官司故出入人罪者，何出何入者，以全罪论。那也就是说呢，这个放过这十多名盗贼，那罪责太重了，你要把他们放过以后，刘知府是难免一死的，对不对？之前刘知府的那个上一个计谋说我只找钱，让赵奎说我只找钱，不追究杀人罪过了，那里边其实担的是法律风险的。那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呢，大明律里边的称与同罪里规定了盗贼如果超过十个人，那就得按照叛逆量罪了。叛逆量罪的话，相当于是他们要造反。那如果说赵奎他说我不追究这些盗贼的罪责，那就叫故纵。故纵什么概念？也要判死刑。所以刘知府之前让赵奎说我不追究他们杀父之仇了我就让他们交钱，把钱给我找回来就行。严格讲，从法律上讲，这块呢是故纵赵奎其实是冒着死刑的这样的罪过说的那番话。到现在这个情况下呢，其实啊，刘知府故意的激赵奎说出这句话来，就是我必须得给我爹报仇啊。为什么这么做？第一个，把自己摘脱出去你看之前的都是赵奎的要求，他现在他又变了，是吧？让这些盗贼们和蜀地的百姓们知道本府想网开一面。刚开始的时候那个告示也是真的，也不是假的但是人家受害人不肯放过你们那朝廷的法律更不能放过你们。所以到这个时候刘知府就摊牌了，不装了，是不是？什么这什么，你们来吧，来了说了以后情况，以后给你们赏钱那都是计谋。到现在呢不用计谋了，咱按照法律进行裁决就行了。法律裁决那就简单了，大明律刑律里边的盗贼强盗里规定了像是项金这样的人属于呢似豺狼于当道就说你们这些人就跟那豺狼一样的，是吧？杀人越货，就是这样的，杀人见刃，劫人见赃，那不分首从皆斩。不管你是里边的贼首贼头，还是跟着一块去的起哄架秧子的，一块砍脑袋赵氏父子被盗贼抢劫以后，问题是既无人证也无物证这是一个非常难的一个事情。再加上呢，当时在明朝的地方官非常忌讳本地出盗贼，因为一旦出了盗贼这种案件以后地方官的官职是很难保的说吧，你看你的治下都出盗贼了，你这怎么当的官，是吧？他是这种逻辑，他反向推逻辑，朝廷还会给他们加这种限期破案的这种期限，甚至呢让他们戴罪缉捕就说这事儿成不成，先把压力给他安头上。要限期之内你找不着呢甚至说呢你抓不着匪首是罪过， 你不能全部抓，你抓一半的匪徒，那也要交到刑部去讨论一下你这个地方官有没有罪过。所以很多地方官呢，基于这样的一种高压之下的办案，他们就不愿意哎承认我这儿出这个盗贼了，哎，这经常说没有啊，不可能有，对吧？我不给自己找这个麻烦。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大家好，我是中国邮政投递员陈皓月，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我们温馨提示您，安全大于天，个人信息妥善存，贵重物品宜保价，违禁物品莫收寄，绿色包装共努力，我们和中国交通广播一起祝您出行平安。
我试着勇敢一点，你却不在我身边。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赵传，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正确使用车辆上的被动安全装置，能最大程度减轻事故带来的人身伤害。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驾驶途中快喝战马，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更受年轻人喜欢的中国能量饮料，有能量当然战马。
西沙群岛我们来啦，
中国交通广播西沙群岛旅游团2025年又出发了，
端午加六一双节相逢，在西沙群岛过端午，在南海之梦游轮过儿童节，
不一样的节日体验，大人孩子都快乐。5月28号到6月2号，6天5晚，自驾加游轮，
登西沙群岛3座岛屿，在岛上打沙滩排球，参加庄严的升旗仪式，自驾环海南旅游公路，去向往的生活同款打卡地。
等等，我拍张照，真漂亮啊！高端纯玩团，自驾游租车安排，游轮船舱升级，住开元度假村海上城堡酒店。
赶快搜索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西沙群岛报名抢位吧，思想小团名额有限哦。
大家好，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持人大明。一带一路倡议需要文化先行，通过语言艺术展演，我们要架设民心相通的桥梁，促进不同文明交流对话。而青少年呢，要用生动的语言讲述中国和平发展的故事，传播和而不同的东方智慧，为一带一路的人文建设注入新的活力。所以小主播们加入我们吧，我们在中国交通广播等着你。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早安假日，做你的周末出行指南，现在就出发吧。
说说生活里的文化，聊聊文化中的生活。欢迎各位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假日文旅版。今天在节目之中为大家服务的是韩磊。书接上回，上回书咱们提到呢，大明朝的时候啊，很多官员非常忌讳我们这儿出强盗了，出盗贼了。原因是什么呢？地方官的压力太大，对吧？一旦出现强盗以后，官职难保不说，上司呢，朝廷啊，还会给这些官员们限期破案，而且让他们戴罪缉捕啊，说不说别的，只要出盗贼了，你这官就有问题，你就是罪过啊。期限之内，匪首能不能抓住啊？能不能把所有的盗贼一网打尽？如果说抓不住匪首，哪怕你只抓了一半的盗贼，你交到刑部去议罪去。所以很多地方官特别害怕，说我这儿出盗贼了，是吧？你的压力老大了，是吧？哎呀，各地都出现这种会盗未窃之事，就说一说有没有盗贼，没有，丢没有东西，没丢，就这种情况啊。那你说像刘知府这样的没有会稽这样的事情，说有盗贼，有盗贼，那行，咱们就来破案吧，而且想尽各种办法把这个盗贼团伙一网打尽。这真的算的是有高度责任心，同时有责任感的比较好的地方官员了啊。所以这个事儿呢，你得放在这个当时的社会环境以及当时官员们的官场生态里边，你就了解这件事情了。为什么说它难能可贵呢？就是在于这样的一个地方。我们有的时候吧，可能说看一个事情、听一个故事，它只能看一个面。但是如果你把它放在一个立体的角度上讲啊，这个面你看一看，绕到后边去你看一看，绕到后边去看一看，然后从侧面再看一看，咱们把这个故事再翻个个，再从底儿再看一看，你就明白，哎呀，它真的是很不容易。刘知府用的连环计啊，在36计里边相当于是第35计。这个计的特点呢是三环套月，计中有计，环中有环，相当于是融合众计之长。其实从兵法上讲啊，连环计最早的时候是怎么着就定下这个计谋啊，主要还是因为敌方十分强大啊，而且呢你是以一敌众，是吧？就是说咱们军队是一波，然后对面的十波，或者说甚至说好几倍于你，这帮敌人呢还互相结同盟啊，比朋为奸，然后叫朋比为奸，互相勾结。这种情况之下，咱们说你不能强攻啊，愣打你是没有希望的，只能是智取巧破。那什么叫智取巧破呢？首先就是要分裂敌人，瓦解敌人，对吧？你得让敌人内部出现各种各样的争斗，彼此猜疑，不团结了，让他们内耗，内耗完了以后，寻找机会把敌方的一举歼灭。刘知府可以说呢，把这个连环计用明白了，整的是非常非常的到位。那凡是这些罪犯呢，其实在他们的心理上都会有一种难以泯灭的，这种难以泯灭的这种痕迹，没有办法消除。所以好的这些破案人员，或者叫咱们叫刑侦人员，都善于发现罪犯这种心理的波动，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旁敲侧击呀，是吧？极限施压呀，然后心理诱导啊，就迫使着让罪犯出头露面，再通过他们这些非正常的行为举动，进而发现犯罪分子、犯罪嫌疑人蛛丝马迹。刘知府用的这套连环计，使得向金一伙强盗首先是自防，对吧？就想着，我得找找机会证明自己的清白，然后是自扰、自困，再利用盗贼之间的矛盾，让他们自耗自损，最后分而治之，逐个击破，让这些犯罪分子们、犯罪嫌疑人难逃法网。 这个小故事到这儿啊，圆满收官。今天这个日子啊，是5月18号，哎，叫做博物馆日，又叫国际博物馆日。所以我今天也想给大家特别讲一个名画的故事，对吧？这幅画，哎，可以说呢是博物馆的这种镇馆之宝级别的，而且为他专门拍了部电影啊。当年这个电影也集合了众多的明星大腕儿。这幅画的名字叫《富春山居图》，是吧？很多喜欢书画的朋友知道这幅画作也是鼎鼎大名。关于它背后的故事有哪些呢？一会儿我们回来慢慢聊。
不想回头，成长是一场游戏，勇敢的人先开始，跌撞在慌张前行，不说回头。行歌在草长莺飞的季节里喃喃低唱，走过人潮汹涌，忽然止步，怎么热烈是一步，倦怠一步，回望阑珊处，从前轻狂绕过时光，失去前赴盎然的意义，无论你懂得与否，不能回头。从哪儿来要往哪儿去，曾听爱的人说，就似匆忙的错过，不必回头。行歌在恍然半生的豪情里，不再多想，走过平淡日常，忽然止步，怎么伶仃是一步，默然一步，回首梦尽处，从前轻狂绕过时光。行歌谁在一边走一边唱，一边回头张望，有些苦涩失重都要去尝，怎么这些年不会失望，也不太提起过往，从前轻狂绕过时光，让我们彼此分享，互相陪伴吧，一起面对人生这一刻的孤独吧。
接下来您将要收听到的是中国交通广播早安假日。
大家好，我是武汉铁路公安处武汉车站派出所民警周晨宇。我们提醒您，在乘坐火车出行前，应提前了解铁路旅客禁止、限时携带和托运物品目录，检查好自己随身携带的物品，同时一定要清点好、看管好自己随身携带的行李物品，切勿因大意马虎、心存侥幸，影响自己的行程，甚至触犯法律。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外出装上自带杯，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China Traffic Radio，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交通广播早安假日。
欢迎各位友友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假日，说说生活里的文化，聊聊文化中的生活。此刻在节目之中陪伴各位的是韩磊。今天咱们在国际博物馆日聊一个镇馆之宝，叫做《富春山居图》。这幅画呢，其实是元代著名书画家啊，大画家黄公望的绝笔巨作。那有的画家可能画了一辈子画啊，一说到了他有一个绝笔的巨著，那相当于是他生命最后的尾声的时候创作出的艺术的迸发的璀璨。这幅画呢，历时三年半完成，长卷的形式啊，用水墨技法画的是浙江省富春江两岸初秋的秀丽景色。一说到富春江是吧，大家就会说这富春江是哪儿呢？杭州当地的朋友都熟悉，杭州著名的钱塘江，中段的河流就是富春江。秦朝的时候呢，这块呢是归富春县，所以就取名叫富春江。现在呢，这条江依次穿过的，像是杭州市的这个建德市，还有桐庐县，另外呢富阳区、萧山区，全长怎么102公里。富春江两岸山清水秀，青翠秀丽，江水清澈见底，这也是啊水色山景这相为著称。有一个小名叫做小三峡，有人说了天下家乡水，古今推富春，就说从古到今 非常有名这么一个啊山清水秀啊美不胜收之地。黄公望这幅画从创作上讲啊，体现了他独创的余山画派的这种浅绛法，单一的着色，简洁清润啊，所以呢，也既是镇馆之宝，也是书画研究不可啊绕开的一个、经典之作。作为元朝四大家之首的黄公望，哎，咱们以前呢元四家里边讲过倪瓒的故事，就这位有重度洁癖的人啊。另外，黄公望、吴镇、倪瓒、王蒙，这都是元朝的书画里边的四大家，其中黄公望为首。时间在1269年，哎，江苏常熟有一个姓陆的人家，这家人呢挺穷苦的啊。哎，这一年得了一个小男孩，挺高兴。这个老陆家弄了个小男孩，而说这孩子叫什么？叫陆坚，哎，坚强的坚，坚持的坚。但是啊，没过多久，这小陆坚的父亲啊不幸去世了，啊，七岁那年呢，蒙古骑兵打过来了。再之后呢，陆坚的母亲带着七岁的这小孩改嫁了。当地有一个挺富有的90岁的一个老头，哎，这老头姓黄，哎，老头一辈子无儿无女，到了90岁了，得了这么一个媳妇儿，哎，同时呢还得了这么一个7岁的小男孩。哎呀，一看这个黄老翁，一看这个小男孩就非常的喜欢。哎呀，老头高兴啊，大喊：“黄公望子久矣。”意思是我老黄头想要这小孩想的太久了，时间太长了。那从此呢，这个陆坚就改名了，就改姓黄了，别姓陆了，姓黄，是吧？那你叫什么呢？就叫做公望。哎，黄公望子久矣，字久矣。哎，各位听到这儿就明白黄公望的名字的来历了。黄公望子久矣，哎，那这说呢，小小年纪六七岁的小孩就经历了诸多的变故，所以黄公望从小啊就树立了远大的志向。他想啊，我必须得活出个人样来，哎，发奋读书，参加科举，改变自己的命运。但是呢，这人有的时候任何事情啊讲究的是天时地利人和。元朝初年取消了科举考试，你要想入朝为官，哎，要想走仕途，必须有人向朝廷推荐才行。那读书人，或者说普通读书人，科举之路啊，就算是给断送了。大多数人一想，我既然不能当官了，我就干点别的吧，是吧？从事商业啊，手工业啊，等等等等。所以元朝的时候呢，这个商贾云集，手工业非常的兴盛，哎，技术工人呢也多了起来。但是元朝当时朝廷的统治他有问题，哎，他把人分成了四等。第一等是蒙古人，地位非常高。第二等呢是色目人，哎，相当于呢就是西北地区的，有什么中亚呀、东欧的这部分的人。第三等呢是汉人，就原来金统治区的汉人啊，包括契丹人、女真人等等。第四等就是最末的南人，南是南方的南啊，就是说原来南宋统治区的这些汉人和各族人，是吧？所以黄公望呢正好呢是在南宋统治下的这种汉族读书人，那属于第四等男人啊。这咱们其实上学的时候学历史都讲过，对吧？这是当时元朝的这种啊，叫咱们叫旗士制度，是吧？所以他要想入仕，这个机会是非常非常的渺茫的。但是呢，黄公望太聪明了，经过十多年的努力，还真是找着了一个官职，做了一个小书吏，在浙江县吏。那这个其实讲他什么工作呢？啊，是协助啊浙江的廉访司管文书。哎，过了这么几年，又踏实又勤劳又聪明的黄公望就被推荐到了大都，啊，相当于从浙江做官做到首都去了，做到大都了。大都哪儿？北京啊，是吧？这就成为了御史台下边的在监院书吏，啊，御史台相当于是检察部门。那这个时候他就想啊， 可以了，是吧？我从浙江做官做到大都了啊，我算可是可以实现自己人生的理想了。然而人算不如天算，那有一次意外呢，又让他跌入人生的谷底，就是他的上司是个贪官，而且东窗事发。黄公望因为上司的贪墨问题，他被牵连入狱了，长达10年之久。那结果就在黄公望入狱那一年，元朝朝廷说咱恢复科举考试吧，前赶后凑，黄公望又失去了科举考试的这样的一个机会。一晃10年之后，查清楚了，黄公望没事儿。出狱以后啊，一看，得了，考试也没机会了，年纪也大了，我怎么办呢？浪迹山川，开始在这个田园之间、山石之地、丛林之畔，观察一年四季，朝暮变化的这奇丽的景色。那有一天呢，他就终日在山中静坐啊，废寝忘食，如痴如醉，甚至说呢，狂风暴雨的时候，他就好好看这树叶怎么摇，这树枝怎么晃，这江水是如何的奔涌。外出的时候，随身带着一个小皮囊，这皮囊里边装的是什么呢？装有笔墨纸砚。凡是看到这些好的景色了，就赶紧拿出笔，拿出纸来开始画。人们都说这哥们干嘛呢？说这是个大傻子啊！你看他这天天就在那儿一坐，坐一天，拿个笔，拿个纸，一边画一边乐，是吧？高兴的啊！叫大傻不好听，叫大痴啊，痴傻的痴一回事儿啊。黄公望知道他这个外号以后，干脆就自号为大痴道人，是吧？你给我起个名，我就叫这个名啊。随着这样的一种日后的修行和之前的命运，黄公望对于人生的思考越来越深刻。后来他就想啊，我把这些人生思考融入到哪儿呢？放到了绘画之中啊。传世之作《富春山居图》就是在这个背景之下诞生的。79岁那年，黄公望要给自己的师弟吴用大师画一幅画，说画哪儿呢？他想来想去，就画富春江，要展现富春山、富春江它的美景。为了这个画，他跑遍了富春江的两岸，整整历时3年半。79岁开始画，给他师弟吴用大师要画幅画，一直到82岁才完成了这个中华山水第一神卷《富春山居图》。这个画3年半画完之后，一问世，这个长卷就名声大赫，直接就成为了黄公望的巅峰之作，也是他的晚年的作品。历朝历代的书画家、鉴赏家、收藏家、帝王权贵都以此能够目睹真迹为荣。那这幅画里边画的是什么呢？是吧？我们简单说呢，从右往左来走，画里这么看，从右往左看啊，山峰起伏啊，凌峦蜿蜒，云烟飘渺，水波春社，以及江边渔船，小桥亭台，你又好像走进了初秋之时富春山、富春江迷人的景色之间。水天一色，江水如镜，那美丽的风光令人心醉神往。富春山居图其实主要是由3组群山组成的，而且呢，从镜头上呢是从近慢慢的推远，从感觉上看呢就像是一个音乐一样的，像是五线谱啊，中间呢有着余音，又有这散曲，是吧？所以说黄公望呢，他本身他也懂音乐，这幅画呢就充满了音乐的乐感，让人看起来以后呢心随画动，心为画醉。人生的跌宕起伏并没有让黄公望失去对于生命的热爱，他晚年依然有着潇洒平和的心态，回于大自然之间，寄情于山水之中，用画作延续了他的生命。所以有人说这幅画那就是灵魂画师黄公望他生命中那心电图一样的绝响。所以后世对于黄公望评价开创了中国山水画的新风貌，是百代之师。富春山居图，大家有兴趣上网可以搜一搜看一看，感受一下这图画之间的精妙 与绝美。
九九六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末，没有尾号限行。
驾驶途中，快喝战马，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更受年轻人喜欢的中国能量饮料，有能量，当然战马。
中国交通广播高口碑旅行团西沙群岛再出发，
西沙到底有多美？
数据显示，全球仅0.001%的人去过，且上岛必须要跟团。
过去一年，交通广播出发6次，带大家登陆西沙3座岛屿，看透明玻璃海，参加庄严的升旗仪式。
今年我们在西沙群岛过端午节，在巨型游轮过儿童节。5月28号到6月2号，告别常规旅行，跨越山海，双节奇遇。
私家小团分批次游玩，5星服务，全程省心省力。报名搜索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西沙群岛”报名抢位吧。
你了解身边的危险吗？
哎，吃吃吃，多吃点儿。
哎呦，卡
了！哎呀，怎么办呀？有人倒下了，
怎么了？
哎，快救命
呀！那有 AED，
谁会用？
救援的黄金时间往往稍纵即逝，想伸出援手却不知该如何去做。假如时间倒流，哪怕只是一秒，你能不能
用海姆立刻急救法？吐出来了！
AED 心肺复苏，我会，
我也会，
来。
应急常识关乎幸福、平安和健康。国家应急广播提醒您：学习应急知识，守护生命安全。
喂，到哪站了？
差不多1个小时就到了。哎，我跟你说，刚才我睡了一觉。做了一个特别可怕的梦。
梦到什么了？
我梦见我的座位上全都是针，越坐越觉得扎得慌，嘿呦，钻心的疼的。你说我怎么会做这么个梦呢？
有啥奇怪的？那还不是因为你一直坐着我的座位不肯起来吗？
乘坐火车强占他人座位，不仅是不文明行为，更是违法行为。
霸占他人座位，当然如坐针毡。乘坐火车，请您对号入座。
陪伴来自一份贴心的跟随，跟随来自一份对倡导的认同，认同来自随时随地对健康的提示，提示是对健康的跟随陪伴。
As the life healthy oxygen，
减少尾气，我为城市健康代言。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China Traffic Radio，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The latest traffic and news。
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主办2025中国故事听我说语言艺术展演活动开始报名了，让我们携手国内国际青少年一起成为中国故事的共创者与传播者，全球共话美好中国故事。下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音频客户端云听，关注小主播系列活动信息。
北京时间的8:34，欢迎各位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假日之交广小主播2025中国故事听我说活动系列节目哈。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交通广播在5月18号的博物馆日特别节目的小主播版。今天我们在直播间呢，特别邀请到的是我们的山东奥与凯迪星艺术学校的三位小主播，也是我们的语言小达人，同时呢，也有我们的业内资深语言教育工作者啊，郑老师，也是我的老朋友郑老师啊。先跟郑老师打一个招呼啊，郑老师好啊。
好，海雷老师又见面了、哎、
太高兴了是吧，
太高兴了、
啊、咱们是一年一见啊，每一次一见都是如隔三秋、嗯、
是非常的激动很高兴 啊。
那当然我们还是先请郑老师和大家打个招呼啊、
嗯、好，没问题啊。好了，各位听众朋友们你们好，大家可以叫我郑老师，也可以叫我兰西老师。我呢是来自美丽的泉城济南，我非常爱我的家乡，希望呢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啊有机会一定要来我们济南去看看天下第一泉趵突泉，看看夏雨荷居住的大明湖。我是一名语言老师，良好的语言能力啊在每个人的学习工作生活中都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啊我觉得呢我正在从事一项非常有意义的工作，提升孩子们的语言能力，其实啊就是在帮他们为幸福的人生做准备。
那太棒了，幸福的人生在于要有一口好口才啊。
没错，
那其实要说今天我们来到直播间的三位这个小嘉宾，同时的话也是我们这个非常可爱的这个小主播，咱们这样先请他们三位集体来到郑老师的身边啊，来、
嗯、
三位同学啊请起立，然后来到郑老师的身边来，我们抓紧时间啊。这样的话呢，因为今天小主播们说了，说韩老师我能不能用那个主播台的麦克风跟大家打招呼，没问题，那这样咱们就满足他们的心愿啊。
嗯嗯嗯，
那个这样我们依次的请他们用主播台的这个麦克风啊跟听众朋友们来做自我介绍，是吧？那你们排好顺序了没有啊？是吧？
嗯。
啊，可以大声的说排好顺序没有？告诉我。
排好了没有？
啊、
排好了。
哎，太棒了！那好，我们现在就请我们三位小主播依次啊，按照他们的顺序来和大家做自我介绍啊。嗯、来，有请。嗯，准备好了，可以开始啦。嗯。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叫王希纯，今年9岁了，来自山东济南。我是个活泼开朗的女孩，喜欢表演、主持和美术。我喜欢通过各种活动锻炼自己，也是学校里的文艺小标兵呢。此时此刻能够参与中国交通广播的直播节目，我很激动也很开心，相信我一定可以跟专业的主持人韩磊叔叔学到很多知识，尽早实现自己的主持人梦。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明湖畔长大的追风少年姜慕林。都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我10岁的小脚丫已经跟着车轮丈量过了7个省份，游览了多处名胜。我从1年级开始学习播音表演，从2年级开始学习萨克斯，参加了多次演出和比赛。今天在这里其实有点小紧张，但更多的是兴奋。我相信通过这次直播节目能学习到更多的知识，也欢迎大家收听此次节目。
太棒了啊，这样咱们来了个最高的同学啊，这样咱们给他麦克风给他微微调一调，郑老师啊、
哎、
对对对，往上一点啊，这样的话呢保证他的这个声音的状态啊。好了，我们的第三位小伙子准备好了吗？可以进行自我介绍了，来有请。嗯，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叫谢博宇，今年11岁了，我是来自山东济南的一名小学生，我的爱好是朗诵和书法，特长是打篮球。此时此刻我的心情是非常自豪和激动的，非常高兴能够参加中国交通广播的这个节目，这也是我第一次来到中央台的直播间，我非常珍惜这次录制和学习的机会，相信这次我一定学有所获。
哎呀，太棒了，此处可以有掌声啊。这个好了，请我们三位小主播回到我们的这个座位上
啊。
哎，太棒了啊，
太棒了。
这个我们三位小同学啊，依次的落落大方，同时的话呢声音清脆响亮啊，跟这个我们的各位友友们啊，在广播端和我们的视频端啊，都是啊一一见面，看看这大家对你们的这个好评啊。康康姐姐说了，看我们的宝宝们白衬衣红领巾真好看，声音又好听啊。然后康康姐姐还说呢，郑老师声音真好听啊。 花开姐姐说呢，欢迎郑老师和我们亲爱的小主播们。去年秋天的时候，在节目里边就看到郑老师了，那个那也是曾经的新闻主播，还记着您呢，是吧？你看咱们的听友们，
太荣幸了，
是
感谢
啊，对，这个麦克风您可以对着他说啊，这个麦克风交给您啊。
嗯，好好。
然后还有我们朋友在说呢，说三位小主播啊，都是有备而来的，这小孩们你看看多棒啊哈、啊！腹有诗书气自华啊。然后 FG 说呢，哎，看着今天的小主播有点像我小学的时候出去表演的时候的样子，勾起了我童年美好的记忆。
你们真的好。
哎呀，乃馨姐姐说呢，这个要说第二位小男孩特别有主持人的气质啊，说你气场带眼镜的这位啊，有气场啊。
追风少年，
哎，太棒了。其实今天说起来这日子挺有意思的啊，是咱们这个叫做国际博物馆日啊，而且呢今年这个博物馆日的这个主题也很好，今年的博物馆的主题说到的是这个在高速发展的社会之中的博物馆的未来，对吧？说到是这样的一个主题，其实我们经常说孩子就是未来，孩子就是我们的明天，对吧？同时也是我们高速社会发展的这个根本啊，
未来的希望。
哎，那我们先问问小主播们，为什么我们要设立这个国际博物馆日呢？你们知道，谁知道啊？哎呀，太好了，举手的来告诉我们啊，谁准备好了就可以说了啊。
红灯。
嗯，
我觉得吧，就像我们学校要定期开家长会一样。博物馆日就是让全世界的大人小孩都来关注这些历史教室。博物馆就像藏着无数宝藏的城堡，里面有比公交车还长的恐龙骨架，有会讲故事的陶罐爷爷，还有绣着金线的漂亮的裙子奶奶。这些宝贝会悄悄告诉我们，很久很久以前的人怎么吃饭，怎么玩耍，怎么发明厉害的东西。设立这个节日，就是要告诉大家，博物馆根本不是无聊的老房子，而是装满惊喜的魔法盒。我们能在北京的故宫遇见唐朝小姐姐，在大英博物馆和埃及法老打招呼，就像坐着时空飞船环游世界，还能交到好多外国朋友呢。
嗯，
最棒的是，这个节日告诉我们，每个小朋友都可以当保护文明的小卫士。你可以用彩笔画下最喜欢的文物，可以给同学讲青铜器的故事，甚至用乐高搭一座迷你博物馆，每个人都能找到和古老文明聊天的奇妙方式。
说到了奇妙方式了啊。刚才我们的小主播专门讲到了在这个博物馆里边能够体验的种种，是吧？郑老师，其实你发现孩子的眼睛它是非常非常的具有这个学习的特点，同时也会发现这种博物馆里边的一种精妙之处，是吧？
对对对，孩子的眼光非常的独特，
哎，有自己的思考啊。
嗯，
那其实我们其实还在想，就是博物馆经常会说呢，文物会说话，文物会自己讲故事。如果让博物馆的这些文物们讲故事，你们作为小主播最希望听到哪件文物讲故事？谁来讲故事啊？准备好了吗？是吧？那你来告诉我们吧。
我跟大家说说啊，要是博物馆里的老物件能开口说话，我绝对第一个冲去听兵马俑讲故事。每次看到那些整整齐齐、活灵活现的兵马俑，总觉得能听见他们铠甲哗啦哗啦响，就像当年跟着秦始皇横扫六合时那样威风。这些泥巴人可不只是摆设，他们可是亲眼见过大秦帝国最牛气冲天日子的活历史啊。你们发现没，每个兵马俑都跟个不会说话的表镖似的，揣着2000多年的秘密站岗，他们就像时光胶囊，把古代工匠的手艺、始皇帝的野心，还有普通士兵的故事都冻在黄土里了。有时候盯着他们看久了，总觉得下一秒就会开始眨眼睛唠嗑一样，真的超想搬个小马扎在展厅里坐一天，跟这些泥塑大哥们来个无声对话，说不定听着听着眼前就能浮现出金戈铁马的场面，闻得到咸阳城头的硝烟味儿，甚至能听见秦始皇发号施令的吼声呢。 这些土里挖出来的老古董啊，可比历史课本带劲多了。
嗯，比历史课本带劲多了啊，
活灵活现。
是的，各位友人们，现在收听到的是来自于中国交通广播的交广小主播博物馆日的特别节目，特别开心。今天做客直播间的是我们山东奥语凯迪星艺术学校的小主播和他们的带队老师郑老师。稍后在服务讯息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大家好，我是长沙铁路公安处民警张毅，一定要仔细查看行李，确认是否有禁止或限制的物品。多件行李尽量化零为整，避免遗失。如遇物品被盗，可第一时间拨打报警求助电话。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妈，我上班去了。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好嘞。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有一个词，全世界的发音都一样。
我爱你，妈妈。
I love you, mom.
Rodan, maman.
Yan liu biu qi bia, mama.
Yamu, mama.
I should be, mama.
People be any, mama.
妈妈，全世界的发音都一样，是我们生下来会说的第一个词，最简单的发音，最深厚的感情，爱要表达，笑要传承。
China Traffic Radio，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主办的2025中国故事听我说语言艺术展演活动开始全国报名招募了。等待4至25岁热爱语言表达的你，让我们一起共赴这场跨越山海的语言艺术盛宴。下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音频客户端云听，关注小主播系列活动信息。
欢迎各位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2025中国故事听我说小主播展演的系列节目啊！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的是来自于我们山东的小主播啊，他们来自于山东奥语凯迪星艺术学校的小主播以及他们的带队老师郑老师来到节目之中啊，而且呢，这个很多友友在视频端在观看啊，大家也非常非常的关心，说刚才小朋友说的特别好，能不能把镜头切给发言的宝宝啊？在这儿其实要跟大家说一下，我们其实是通过央视频和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两个号码同时在直播之中的。那其实郑老师看到了，就是在我们央视频端的话呢，其实有三个机位啊，相当于小主播的话呢，有一个 自己独立的机位，
嗯嗯，
同时的话呢还有我们一个主持人机位和我们的一个全景机位，是吧，
嗯嗯，
那在我们这个视频端的话呢还是视频号端的话呢是能看到我和郑老师，所以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刚才啊，提前已经演练好了，一会儿的小主播他们依次要走到我们的这个主播机位来啊，
对，
所以各位友友们想一睹小主播的风采啊，大家别着急，是吧，
还有见面的机会，哦，
哎，马上就见面是吧，说见面就见面。那其实今年在博物馆日的这个主题里边提到了叫高速发展社会中的博物馆的未来，对吧，
嗯嗯，
一说到未来的话，如果说将来让我们的小主播们有机会设计未来的博物馆，你们会想出什么样的就是特别之处啊，准备好了吗，小谢给我们讲讲吧，啊，
我要把博物馆变成超酷的时空游乐场，进门先领魔法手环，碰碰展品就会弹出会动的小动画，比如踩踩战国地图，齐国和楚国会像贪吃蛇一样嗷呜吃掉对方的城池。第一层是活过来展厅，恐龙化石会扭屁股跳海草舞，还抱怨现在人类总说我胖。兵马俑晚上偷偷开运动会的事全被监控拍到了，做成爆笑小短片循环播放。最绝的是清明上河图变成实景剧本杀，可以扮成卖糖葫芦的小贩给包青天送外卖。二层是透明泡泡屋，躺下就能穿越成历史人物。今天当李白在云德上写诗，明天变成黄道婆纺织会发光的彩虹布。每个展柜都有气味按钮，闻闻宋朝的炊饼香，或者吸一口秦始皇的马车尾气。临走前可以去时光打印机，把今天的冒险变成漫画书，还能用展品碎片合成勋章，集满青铜小达人，陶俑侦察兵，就能解锁隐藏展区。听说那里会有会变形的传国玉玺宠物呢。对了，博物馆餐厅的汉堡都做成文物形状，要开青铜顶汉堡会流出甲骨文果酱哦。
哎呀太棒了，这你这什么时候弄好啊，赶紧就弄好了以后我得去，我第一个要去打卡参观，
我第二个去好期待的，
是吧，咱们俩这就是孩子们最忠实的这个粉丝，
永远的支持者，
啊，是的啊，嗯。那今天在节目里边的话呢，康康姐姐说央视频里边这个三个机位都可以看到，能够看到三个宝宝，我们现在为了满足大家的能够一睹小主播的风采，我们在下边这个环节呢小主播说交规里边将会邀请他们依次来到我们的主播台啊，利用这个主持麦克风啊。那我们今天说的小主播说交规，先是请我们的这个依次的小主播，你们准备好了吗？啊，
小谢，
对，小谢同学啊，可以先走过来啊，来到我们这个郑老师的身旁，还是用这个主持人的麦克风啊。好了，小主播说交规啊，对，啊，没问题，这个声音是很清楚的啊。哎，好的，可以啊，
嗯。
行，可以啊，可以可以，嗯，
稍等啊，好，
好，小主播说交规，
嗯，
哎，
嗯，好，
叮咚，各位大小朋友，我是交通小卫士西西，过马路时记得玩红灯停绿灯行游戏哦，红灯是严厉的老师，绿灯才是温柔的班长，斑马线就像魔法安全毯，踏上它要昂首挺胸，眼睛和耳朵都要工作，手机游戏先按暂停键，骑自行车的小朋友要戴好安全头盔，这可是护脑神器，记住了，交通安全就像跳房子游戏，每一步要踩在格子里才安全。
嗯，太棒了，踩在脖子里才安全，小江同学请做准备啊，来到我们的麦克风前啊，我们的小主播说交规啊，三位小主播要和我们依次讲一讲交通安全的这些事儿啊，小江同学准备好了吗？来，嗯，预备开始啊！
大家好呀，我是交通安全员哈林，今天要分享交通三色歌。红色代表危险在靠近，黄色提醒慢慢行，绿色才是通行证。坐车时不要当贪吃蛇，头和手可别探出车窗哦。遇到小车张开翅膀，所有车辆都要行注目礼。爸爸妈妈开车时，我们要当贴心小助手，提醒他们不接电话，不超速，安全出行就像彩虹糖，每颗颜色都要守规矩，才能甜甜蜜蜜。
嗯，甜甜蜜蜜是因为守规矩啊。好了，我们第三位小主播啊，来自于我们的这个小王同学啊，准备好了吗？啊，准备好了吗？啊， 小豆豆啊，好的，这样能够很清楚的看到我们的画面啊。小主播说交规，预备开始。
交通安全警报，我是护卫队队长红豆。大数据发现，每年有30%事故源于分心驾驶。骑电动车要牢记3不原则：不闯黄灯，不逆行，不抢道。雨天出行记得打开光之盾牌，雾霾天要启动空气护罩。特别提醒，12岁以下小朋友禁止单独骑车上路。遇到交通事故要牢记保护现场，拨打122救助伤员，3不应急法。安全不是选择题，每个细节都要满分通过。
嗯，每个细节都要满分通过啊啊！要说到了每一个细节满分通过，其实这说到的是安全的这种保障和安全的相应的一些注意啊。好了，我们这回把麦克风要调好，然后郑老师您踏踏实实用这根啊。那其实刚才孩子们讲的是非常非常的好，同时的话呢，这个也是充满着想象力。那我们其实也会有一这样的一个好奇，很多家长朋友以前也在节目里边啊提过这样的事儿，说怎么着就能够让孩子的语言能力提升呢，是吧？您作为一个专业的资深的这个语言工作者或者教育老师啊，帮着大家想想办法，或者说给他们支支招好吗？
好，没问题啊，谢谢我们主持人哈，给我这个机会能和大家去分享。首先呢，我想先表达一下我个人对我们这个行业的一个感恩之情哈，因为我觉得我从事这个行业真的觉得自己是一个特别幸运的人。为什么说幸运呢啊？因为我觉得我们这个行业的老师哈都非常的赤诚，都非常的用心，也很负责。但是我吧，幸运在哪里，我觉得我就是能屡屡能拿到很好的成绩和结果的这样的一类老师啊。就比如说在2021年的时候哈，就是某个语言类大赛的一个国赛的总冠军啊，是我的学生。还有在2024年哈，就是某个语言类比赛省级决选的这个冠军和亚军，也非常的荣幸，也是我的学生啊。还有就是每年呢会诞生一些这个特金奖啊，还有金奖的一些学员。其实这些这个孩子身上哈有什么共同点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家长和孩子对于我们这个专业的一个坚持啊，还有再就是我们家长呢对于孩子正确的引导以及养育的一个节奏。其实这些要素产生的一个效果呢，都指向了我们的孩子呢在大众面前去演绎时的一个状态。其实这种好的状态呢，就是大家眼中的专业自然落落大方啊。在此呢，其实我作为一名从事我们教育行业有10年有余，以及多少能拿到了一些结果的这个老师来讲，从这里哈呼吁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您能够感知到我们这个语言对于孩子成长的重要性，那么请您坚持，不要3天打鱼2天晒网。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是没错，但是反复的磨练才能出效果。这就是我想给我们家长分享的哈，第一个这个帮助孩子去坚持的原则。
太好了、
坚持啊，坚持是最好的品质、
说到了坚持啊。
对啊，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我要分享一个这个三不说的原则啊。首先一，孩子说话的时候哈，不要轻易去打断，哪怕孩子有点结巴啊。二一个，孩子说话的时候，就算是说错，咱不能去嘲笑啊。就算孩子可能说的暂时目前表达的逻辑稍微有一点点问题啊，我们不要去嘲笑，要去多鼓励孩子啊。然后第三个就是孩子在语言表达时，我们不去代劳，哪怕啊咱这个急的跺脚，
真是啊，
让孩子勇敢的去表达。首先勇敢是第一步，然后先说，然后再会说，再说好啊。其实我总结一下就是怎么样的啊，我们一定要懂得坚持，把握好这个交流的节奏，而且要注重孩子的一个心态和心理的一个状态啊。我相信哈，就是做到以上这几点，就是我们每个孩子都能成为闪闪发光的那颗星。
说到了闪闪发光那颗星了，其实看着孩子们的茁壮成长，大家其实是共同的心愿，是吧？也是在孩子成长路上我们必要的一个助力啊。还有一两分钟的时间，咱们一起玩个小游戏，各位亲爱的小主播们啊。咱们今天来到了大北京啊，北京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名字叫做博物馆之城啊。那你们猜一下在北京有多少家博物馆，我来给你们提供答案，你们来进行选择啊。三个里边选一个，100多家博物馆，200多家博物馆，300多家博物馆啊。 你们认为哪个是对的啊？小谢说几个、啊、
我觉得是 C
300多家，你说啊？
我同意他的答案。
300多家，你说呢，小王啊？
我觉得也是300多家。
你们都说300多家，好了，我现在公布一下答案啊！谢谢你们对于北京的博物馆事业的大力支持啊！根据啊，北京市文物局公开资料统计显示是240家啊，所以是200多家，是吧？
嗯、
你们说到300多家呢，将来一定会实现的，
对对对，
因为按照现在这是啊、
嗯嗯，
但也是希望你们来北京以后有机会有时间去转一转。
我们也长了一个知识，
是吧？200-300家博物馆，咱慢慢转着玩玩。其实对与错不要紧，关键是咱们知道。博物馆之城它的数量是这么多，是吧、
嗯、多
好了，再次感谢郑老师和我们的小主播们、嗯、我们相约下期节目再见啊，再见，跟他们大说一声再见，再
见,
再 见,
拜 拜,
再
见,
拜, 拜,
再 见,
拜拜，
下次见。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